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很平安的来到你们中间，很不容易。我昨天早上三点钟，东岸三点钟，就是你们零点钟，十二点出发，到今天下午你们的十二点，然后赶到了，所以很不容易。这家人不大容易来啊。属灵征战很大，非常痛苦。那我在你晓得在华盛顿 DC 那个达拉斯 Airport 杜勒斯机场啊，两次 rebooking。 你晓得每次 rebooking 就是160人，我们全部下台啊，重新 booking， 就一个柜台三个人，每个人15分钟到20分钟。你想站站时间站多少久啊？有的人当场就走了，实在受不了。幸亏我有个好太太，我们轮流排队。我们这个弄得美国人都举大拇指，说这一对夫妇好。他看到我都累站了，他就来跟我排队。我站看他累排了，他的，然后到时候他到外面去买一点小东西给我吃吃，一杯冰水吃吃。那机场都是老虎肉，你懂不懂？买个小东西都是贵的要死啊，买杯冰水都是3-5块钱，你懂吗？都是老虎肉，那还得吃啊。所以呢，就这样坚持排队，那个时候就要过内在生活了。相信神必有美意，阿门啊，对不对？你晓得我排了两次 rebooking， 第一次是昨天晚上，这个11点到。最后这个飞机还是不行，这个飞机幸亏不行，没飞上天空。这个飞机什么漏油，这怎么得了啊？不是漏机油，是漏燃料油啊！如果到空中哪个地方电火花一来就爆炸了嘛，这你们就要开追悼会了，对不对？不是来讲道了。所以幸亏他一直修不好，本来说修好修好，很快是3个钟点就修好，4个钟点修好。到后来我们到下午，昨天下午3-4点钟，他说这个飞机绝对不会飞了。那个机长亲自来跟每个人 rebooking 的人道歉，对不起，他说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他回家了，当然大家都回家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站到 rebooking。你晓得 rebooking 都有什么美意啊？我讲给你们听美意啊。到了那里，那个姊妹跟我讲，那个 rebooking 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唯一的办法，今天你过来走的话，今天晚上11点钟有最后一班到洛杉矶，然后明天早上10点钟起飞到温哥华。那我是在洛杉矶登多少时间？大概登9个半小时，那蛮痛苦的啊。幸亏我太太快要讲，我们可以等候神。我幸亏她没讲这个话。她平时啊，你晓得我太太这个人专门给我救火队，你晓得吧？看到我不耐烦的时候啊，她我们等候神，不要紧。我们现在有高招了。在机场等3-5个钟点是没有话讲，我们安静等候人啊。我幸亏他那个时候9个半钟点，他没去跟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可以等候人啊，来劝我啊。那真幸亏他没讲啊。我就想，我那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决定？我想起突然神给我个意念，前面曾经3个钟点以前有个人要到温哥华来度假，他最后昨天签票不签了，签礼拜六签票，但是他讲了一句，明天早上5点钟有一班可以到温哥华的。怎么走法呢？是从我们杜勒斯机场飞到美国的 Texas 达拉斯 Fort Worth，然后从那里再飞温哥华，但是要5点钟，就是早上3点钟都得去机场，所以他说太累了，他不去。那我一想，这个时候那个机场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你要不要走？你今天晚上，这个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了，要么明天早上。 10点钟起飞，然后下午1点钟到温哥华，就今天1点钟到温哥华。我想了半天怎么办，突然想起那个姐妹讲，我说你们能不能看看明天早上的，好，她说我现在给你找明天早上，明天早上一看我们就可以转到 Texas 达拉斯的，然后呢就从达拉斯再飞啊温哥华。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手机啊不能打温哥华，没有漫游到温哥华，没有 international 的，我这个手机是很不会用的人，刚刚弄到一个什么手机，我实在不大会用，那怎么办呢？我的儿子又出差，我打给我的媳妇呢他又不接电话，我就打给谁呢？我想我打给只有打给我教会里面的好朋友了，教会的朋友找到一个，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打给温哥华那个，一个发电子邮件给周牧师，一个打给刘永宁牧师，说明天啊，今天无论如何不要来接我们机，什么时候到我们再说。那个时候还第二次 booking 还没开始呢，然后他桌上跟我通上了，他告诉我我已经通了，周牧师的电子邮件已经发了，所以那个人是搞计算机的，所以很灵光，一下就搞好了。那我们最后搞到了，那最后我就今天早上中山老的，你想万事都有神美意，到这个时候我们幸亏安心下来，我正在考虑我太太真的要叫我们可以等候神10个钟点，幸亏他没讲了，我那个时候就安下心来了，我说感谢主，主你提醒我这个路，我就第二天找路。那我下面就说你们，我准备就从自己再乘taxi 回家，再 taxi 再来。他突然他讲今天晚上旅馆费我们付，你就在旅馆附近。哎呀好了，我10几个钟点排队，一天下来身上已经湿透了几次，干了湿透干了湿透，我们那里是酷热93度，你知道吧？华氏93度，就你们靠近37、38度到39度了，酷热。我们所以人又新接的时候排队又更是全身汗，你懂不懂？只好过你在生活了，那怎么办呢？我相信神一定有美。最后我们那个6点半到7点钟的时候进了旅馆，我们也不吃东西了。我太太那个时候就不想等候神了，7点半钟她已经睡到床上睡进去了，洗了澡就睡进去了。我呢8点半洗好澡也是空一下钻被，我赶快睡觉，叫她旅馆3点钟叫我们。旅馆说我们对不起，我们没有下到送到机场这么早，自己出钱，那我们自己出钱叫 taxi 送下头。但是幸亏这样做了，我睡了6个多钟点，而且洗了个彻底洗了个澡，把衣服汗衫全部在水池里面全部洗一遍，马马虎虎跟着水冲一遍，挂起来啊！感谢主，到你们这里很不容易啊。那我再讲个去年你们。那个开那个新妇特会，去年6月份是不是啊？是个叫 Bob 是吧？是 Bob， 还有一个 Sharon 对不对？哎呀，我们的周牧师真厉害，也是我们的神真厉害。你想头一个礼拜我们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我们好久没到温哥华传道了，什么时候我们其实应该传道了？我一个厚脸皮啊，我就跟陈打报告了，打小报告了。那晓得回家来，第二天回家，周牧师留言就来了：“陈牧师啊，我们这里有个特会，你来好不好？不过不是不请你讲道，是来叫你听道。”就是说自己听道啊，不是请你讲道，是叫你听道。好，那我们就马上一订票啊。他打电话已经5月底快了，5月24号了，跟6月2号要开特会。这个订票的话，我叫 travel agency 订，他说你这个时候订票啊，1800一张， 这至少$1,800一张，那实在太贵了，实在太贵了。虽然神供给也这样供金供应供应不起啊，然后我们就用里程数，你知道马力去买，马力去买呢，就自己想办法订。我们个人有一点马力去，个人订个人票就不能坐一道嘛，甚至个人过班飞机，你懂是吧？那好，我们凑到最后，从凤凰城 Phoenix 飞到我们温哥华市一起飞，那么凑成了，但是还是要罚款75块。他说21天以内用里程票买，也每个人罚款$75。好，我们更认了罚了，凑成了。哪晓得他里程买啊，他就很累。第一站从杜勒斯啊就飞美国的那个 Charlotte， Charlotte 是北卡还南卡我记不得了。第二个终点站是 Phoenix 凤凰城，然后凤凰城再转，所以中间是两个 stop sign。 结果到了 Charlotte， 这个飞机又是 mechanical 故障，又是推迟两个终点。我们一推迟两个终点，我们觉得到 Phoenix 飞不过去了。你们只有3天特惠，我再推迟1天，哎，1天还住宿，那开什么特惠啊？那我呢就跟神闹了，我说你要我们去，我们一跪下祷告，第二天周牧师就来打电话，这不是神错的手吗？我们有没有一个周牧师打电话说我要到这里你这里来才讲讲道啊？我怎么好讲这个话呢？我就说我跟说，结果到了恰洛特这怎么办呢？然后他就飞机场上说，你们个人用自己的手机去跟这个 United Airlines 去订票。我们那个手机又不智能手机，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只好傻等。两个老头儿老太都是70几岁75岁的人，只好等了。那唯一我们有个厉害的武器，国内在生活。我太太说我跟神阿巴神闹去，他就不让我去，我在菲利克斯过一夜，我就不去了，我回头打道回府啊。我呢搞小聪明，怎么呢？我到了恰洛特一起飞啊，我就搞小聪明，我问空姐飞机停靠站是哪一个站，她说 C9， 就 C wing C 的 section 啊，第9号舱口。我说我们起飞到温哥华的舱口是什么？ A17 A17。 那我说 C 到 A 你们总共有多少时间赶上停下来？他说公众赶上这个时间是9分钟，从 C 温到 A 温不可能的。我就想小聪明，我手里拿了$50，为什么呢？你们知道飞机场有电瓶车，你怎么知道？我出美金叫他开快车跟我飞。第二小聪明一大堆啊，我挤到头等舱，头等舱正好还有个位置空的。哎，他这个空姐说你不能进来，我说对不起，我要误机了，你让我等在那里好不好？其实我想我即使挤上去了，这个我太太不能掉在后面了，他30几排了，我记得头等舱也不过我挤进去了，不过我想我总会想个有点希望吧啊，那我就等了。真的我们俩走投无路，9分钟时间要从 C wing 到 A wing， A 那个17怎么可能呢？这个再大也不可能。但是我们跟神说，既然你叫我们来，你的福权者，神就出现。我跟你讲，我们的伟大神太厉害了，我这个是经历了整个飞机274个人，就我们俩赶上，怎么回事？他把 C wing 呢 C9 调我们到 A24， 调到 A24， 他把起飞到温哥华的起飞的那个窗口啊 A17 调到 A23， 对面对。我们2分钟跨过就到，9分钟还有7分钟时间呢。我们给神举鼓个掌，好吧？ 我们的神太厉害了，把我的小聪明打得一钱不值。我小聪明挤到头等舱了嘛，连空姐都让我了，人家很同情。他说你到哪里？我说我到出国到温哥华去。好，你去挤头等舱吧。我拿了50美金也拿好了，什么用也没有。结果就是神调两次动作，先把起飞的到温哥华的 A17 调到 A23， 把我们到站的机口 C9 C Wing 在 Phoenix 调到 A24， 整个这个大飞机波音757这个飞机274个人，就我们俩全部接上，没有一个人接上飞机。真的神看我们两个老头老太是心腹哎，因为会参加你们心腹特会，你懂吧？看我们是心腹，所以我到一到飞机上，我到了这个那个温哥华七的起飞，他说用英文跟我讲 ：“Are you alone? No, I'm with my wife. That's right, we need two chain.”两个人姓陈嘛？哎呦，耳聋，你是不是一个人啊？我说不是，我有太太。他对了，因为我头等舱出去快嘛，我太太慢慢摸着拿一个行李，对不对？我们其他都是托运的嘛，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们的上帝太厉害了。你晓得我今天用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啊，就用这个飞机的飞行例子，跟我旁边一个今天来跟我到温哥华来的一个人，昨天气候误点两夜住在外面自费住两夜啊，带了广州来的又父母两夜500美金，他说温哥华订了 hotel 又是两夜浪费掉，不能取消，1000美金白费。他说哪有像你这样准时还起飞？我说你要不要信主啊？他当场跟我做决志祷告啊，当场做决志祷告。他这个人最后一个字是彪啊，很厉害啊，姓比如叫陈彪，你们知道啊，很厉害一个人啊，很能干的人，到英国留学的。我握着大手，你跟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他干什么？认罪祷告，做决志。他最后决志祷告，他说：“你在你身上发现的事，实在不能不低头哎，实在不能不低头。”我说：“我也是个坏蛋哎。”我说：“我怎么坏蛋？”我说：“我以前4年我单独来美国的时候，太太没来，我有信用，我就看黄色电影了。”他说真的啊，真的。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啊？他不做声，最后说哪个男的不看啊？对不对？我说我是个大坏蛋哎，我说我现在是牧师的，真的。他说你到温哥华去什么？我传道去。他到温哥华玩以外，还要到班夫那个最漂亮的一个公园，你们知道啊？班夫，加拿大的。我说我以前不是个好人哎，我会占小便宜啊！我到那个 buffet all you can eat， 不吃出老本来，坚决不走的。一盘拿又一盘，一盘拿又一盘，所以我现在这糖尿病啊，肚子那么大。他说真的，他说真的。我说你看你身材多好啊，但是你贪小便宜贪到后来也肚子大的，怎么呢？他真的，他说，哦，他说你这个人倒很真哦，很真啊，所以他就信了耶稣。说你说神有没有美意啊？你看我即使晚来了，他也有。昨天本来4点钟到，都晚了，今天中午12点，这晚来了10几个钟点。你看，我还带了一个人信主， 而且这个人信主是关键人物，他带着老婆两个孩子到温哥华来旅游，带着岳父母从广州来旅游，而到本府去。我说你要把这个信息传给你的岳父母跟你的太太跟两个小孩。他说好好好，我还讲了你家里问题，我看你呀、不像做头的人物，我看你家里大小事都是你太太掌管。他说对，差不了多少。但是大事呢我还能破百。我说天大的事情就是信耶稣，你知道了不知道？他说，我说这个事你要破百。他说好好好。他陈牧师我听进去了。我说我一看你今天跟你家会议谈话的架势，你在家里是无权的人物，太太掌权的人物。但是呢我看大事，他说我还能破板。我说我最天大的是什么？信耶稣啊。我说你要破板啊，破破破，好好好。所以这个把这个弟兄啊推了几把，你懂不懂？也把他们家里问题点出来了。我说家里是女人做主的，这个家里一定不大和谐。我说我的儿子家是讨了个外国媳妇，也是外国媳妇做主，总是一嘎嘎哒哒，事情不大顺。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你自己起来做头，灵力要做头，他们什么都做头。他说我赚的钱我没他我太太赚的多。我说这个不管钱的，是管灵命的。上帝总算也让我在路上收割一个啊，收割一个。所以上帝都有美意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到你们这儿来不大容易。上次来的这惊而有险啊，那个最后没有风险的过来了。这个总是死的好多人都脱班，我那个只敢上。这个是真的是看我老自己好大，还自己想拿50块去美金去买当当车，那个电瓶车，你懂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次你们开内在生活我就有感动。什么叫内在生活？就里面跟神连接的生活。内在生活有各种讲法，盖恩夫人有各种讲法。你们知道荣耀的罗宾森师母的一个传记《荣耀的光辉》吗？这个翻译者是台湾显安堂那个赵牧师的太太，叫刘秀慧。刘秀慧专门带过内在生活，他讲的什么？是不断与神祷告交通的生活。那甘夫人与甘夫人讲法，其实呢也有人讲是葡萄树与枝子的生活，连接的生活。其实你们最后唱的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这个歌实际上就在唱内在生活，在他宝座前面天天思想他的恩典，对不对？思想他的美德，这个就是内在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内在生活最基本的一条就跟神连接的生活。我这个人啊，是过去是很喜欢外在生活的人，而且外在生活的智慧很大的人。我跟你们小个吹牛一下，我以前到美国来 IQ 测187，一般人80-90，差一点的70几，你懂吗？那187，他说你 IQ 非常高的人。但是我非常低能的人，经常碰壁。我在美国是拿 ticket， 在我们家里是最邻居当中最多的人，因为性子急，成天拿那个超 speeding ticket， 你懂不懂？超速。还有呢，投机取巧。我想我最多只趴10分钟 illegal， 趴在那个 handicap 10分钟，我上去拿个东西想马上就下来，我10分钟不到警察就到了，开张 ticket 要罚款300块到500块，还要到 court 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这个人很会取巧的人，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等到我真正里面跟神魂内在生活，我简单下个定义啊，就里面的魂啊，灵魂体啊，我们的感情就是属于魂的部分， 魂听从里面的灵指导的时候啊，这就叫内在生活了。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这是圣经上讲的嘛。神的国什么意思？灵在你们心中，你们的魂啊，听里面的灵指挥的时候啊，这就是内在生活。我到中国，到日本，今年到日本去了，又到中国传过道，看看到处都是基督徒啊，都是不死不活。大陆也到，我今天到大陆是五大宗派的一大宗派，上银团队，在安徽的，40万人，号称40万人。这个主要同工都是这个问题，基督徒走不下去，平静走不下去，生命没有神。你们知道我们的大圣徒尼陀僧，你们都知道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们3个月里面神没有听你们一次祷告的话，你们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乖乖，我来，我老太婆讲，乖乖，我3个月有没有神听我一次祷告啊？我说你还有一点呢、啊，那我还算个基督徒。尼陀僧说，你们3个月到5个月里面，神没有垂听过你一次祷告，你不是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里面跟里面灵不通，你们明白我意思啊？更不要说3、5年从来没神没听过你一次祷告，那就什么基督徒我就不晓得了，怎么讲我都不晓得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做基督徒很多年，神很少垂听你的祷告的话，没有成就的话，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想想你们跟神的连接出了大问题了。那我今天这次开始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就用希伯来书来讲内在生活，其实每一篇书都好讲内在生活的。你约翰福音讲葡萄树与枝子，15章也好讲，17章也好讲，约翰一书也好讲。那我今天用希伯来书跟你们讲，我今天讲的是进入幔内。进入幔内是什么？为了成圣，为了改变自己。弟兄姐妹们，我在世界各地看到进了一点点又不出到营外受苦与主同工，然后再进去一点，然后再出去，这个就对了。就天天躲在那里安静等候没啥用的，不愿意出去跟主受苦没有用的。你天天出去受苦，不进入幔内受苦也没什么大用，产生不了影响，明白我意思啊？所以进入幔内是要不断的进，每天的进，日日进，月月进，出到幔外，出到营外也是日日出，夜夜出，常常出，然后就不断进，螺旋式式的上升。不要想我天天就蹲在那里做修道士，爬在一个树上盖个房子不见人啊，天天吃浆果，我跟你讲成不了圣。你天天出去传福音，不进入幔内也成不了圣。传福音毫无效果，我过去就是很爱传福音的人，我们家里成天开饭局你知道吧，我太太每个礼拜做一次大菜，8个菜，请一大堆福音朋友，做了3年到5年，没有几个人信主的。人家关心的是说，哎，李老师啊，下个礼拜在你们家吃什么菜啊？真的，你就问我太太，下个礼拜有没有炸春卷啊？有没有酥饼啊？就想到上次的美味，不是想到上次的传道的内容，你懂不懂？因为为什么？我没有进入幔内。现在我开始学习操练进入幔内，也常常出到营外，这是到你们这里营外也来受苦啊，乘飞机不受苦吗？啊， 就能够收割了。你们明白为啥？随时随地收割。我这次到中国去收割，出租司机的收割，我在日本那些嫁到日本的那些中国太太，你懂吧，也有很多来参加回家聚会，哎呀苦水一大堆，也是苦水一大堆。我们跟他谈谈解决一些问题，他们牧者就出现了，哎，陈牧师你能不能日本留下来几天，到我们名古屋来带几次特会啊。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下周回家的票都买好了，中国教会都排好日程了。我说以后神带领我们带到民国来。当你有神的里面的灵的指挥的时候，你出去服侍，就在聚会中，我太太跟日本嫁到日本去姑娘的做太太的服侍啊，一下子果效一个个个出来，一个一个出来，十几个姑娘有的当场就在休息的时候都哭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脉内要不断的紧跟神连接，听从里面灵的指挥，要不断的出，不断的出。你们不断的出，在不断的进，这个过程才能真正的慢慢改变自己，神的荣光啊，越来越照耀我们。如果单单天天蹲在那里安静等候，每天操练三个钟点，我跟你讲，有果效，但果效不怎么大。你如果每天操练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常常出去真正听从里面灵的指挥，做什么事、上班，都有上帝的灵的指挥，就有用了。出到营外受苦，这个一定是受苦的。你去传道一定受苦，一定被人嘲笑。你到这个超市去发那个福音单张，有的当面吐口水羞辱你，对不对？而且要带到小孩子去，为什么？小孩子从小看到父母在那里受苦是为了传福音，不怕犯大灾。小孩子要面子的不得了，你们知道，小孩子一样的，尤其小女孩，听你一句女孩，那个真只要 发个单张给人家，真是叫他吃毒药一样的，对不对？很不容易的，要带着小孩子出去。你晓得美国有一招很厉害的，美国大人专门带小孩去卖东西，你怎么知道？什么 girl cookie， 对不对？都该摆摆摊头，买什么就是一杯水 drink 一块钱一杯，对不对？就是柠檬汁啊，掺点水一块钱一杯，对不对？要一直叫小孩子做这个，小孩子面子就开始没有了。小孩子面子没有啊，就容易少受损伤，将来大的，懂吗？容易被神带领。小孩子是会在自己小的皇国里面，家里称王称霸，出去是根本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从小带着小孩出到营外受苦，与主同工，常常进入幔内成圣，见主的荣光。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讲的，进入幔内。明天早上，明天下午早上，早上讲出到营外受苦，与主同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讲的进入幔内，为什么进入幔内？弟兄姐妹们，只有进入幔内才能改变自己。你不见到神啊，你永远只觉得自己最好，错都是人家的。我在日本听这些日本姑娘嫁到日本去，个个都是日本丈夫不好，日本婆婆不好，听起来很恶心的。说婆婆讨厌她包饺子，就包好饺子上面吐口水，你说听起来恶心不恶心？但是我说你是什么人啊？你有没有孝敬婆婆啊？ 你有没有从真的灵里面尊敬婆婆啊？你说平时恶化到这种程度，日本丈夫都说娶错了老婆，我跟你讲，一份真跟你离婚离回来，你更加头抬不起来了。你本来还想到日本去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都没有了。一下回到中国，等会又回到农村，或者回到什么地方，都还是一个中国漂亮的姑娘呢。我跟大家讲，里面充满了错误的教导。比如说一个姊妹跟我太太讲，她说我礼拜天去聚会，叫我12岁的日本人给她生的一个女儿做饭，先生呢就做菜。她说最后在教会里忙忙碌碌的，又是祷告又是带敬拜，一天回来就这样过了。太太她的女儿她的先生痛苦死了，她实在没饭吃，我就进食。我太太说你根本完全错误，除了你敬拜做好教会事以外，你必须在家里烧饭做菜洗衣服服侍丈夫服侍女儿，除了礼拜天以外，平时礼拜天也应该所有东西都包准备好，饺子都包好，你懂不懂？什么12岁孩子就开始烧饭，然后丈夫没有菜自己做菜，跟丈夫到每个到礼拜天就是痛苦的一天啊，他怎么来爱神啊？他说我们的牧师说我们好的不得了啊，属灵的不得了。我太太说你一点都不属灵，属世的不得了，完全是土世上地上教会里的称颂赞美，你根本没有听从神的指挥。神是这样教你的，以弗所书第一个就讲夫妻关系要顺服丈夫。所以这个姊妹最后想起来，她说只有一个加拿大牧师和你们两个讲我错的，其他都是我好的。所以你看地上充满了错误的教导，不在真正生活里面走十字架道路，而是专门想抄近路，一下属灵，你明白我意思啊？表示属神。So what？ 参加聚会有什么了不起啊？那生活里面真正活的神的生命，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事情。阿门不阿门？这个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日本姑娘，不是中国姑娘，跟我讲，我要活出中华民族的志气，跟中国人争光荣。我说你算了吧，你给神争点光荣好了，中国人光荣不要你来争的，中华民族志气不要你来张扬，你活出神的荣耀就行了。不真正把日本丈夫服侍好，把日本婆婆服侍好，他日本婆婆日本丈夫多少难弄，多少小气啊！我说其实人都差不了多远的，你本来想到日本来是想美好的生活，对不对？我讲的白一点，你并不是爱日本，你是爱美好的生活，对不对？也不是日本丈夫俊美，对不对？你想爱日本的美好生活，但这一看来美梦破了，然后就去爱神，想去改变。我说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真正的爱上日本，爱日本的婆婆，爱日本的丈夫，这样神才会带领你真正的进入荣耀当中，使得日本复兴起来，通过中国人的美德复兴起来。你晓得戴明恩讲了一句是什么？我在日本听到日本牧师怎么讲一句话，感动得不得了。我在日本我回家聚会，他说你们当中国圣徒在日本的土地上跪下来，你们的 tear， 你们的眼泪流到日本的 soil， 日本土地上的时候，我们日本人复兴起来了。 当中国人的眼泪流到日本的土壤上的时候，日本复兴起来了。我们钓鱼岛再派多少飞机，再派什么海警船去，根本日本不复兴。我跟你讲，中国全是误导人家。安倍的民调是历届日本首相最高的，得票率最高的，就像普京啊，搞民族主义也是使得在俄罗斯普京的威望是空前空前的。日本也安倍也是如此的，所以根本不是中国钓鱼岛靠几个炮艇靠几个飞机飞来飞去逛来逛去日本人就会复兴的，根本不可能复兴的。只有中国人真正这个是我们的世仇，我们改掉，我们用爱心去服侍他们，真正跪下来，当你们的爱的眼泪流到日本的土地上的时候，日本就复兴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去日本。还有一条，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上，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要认识耶和华。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里面讲的，你晓得日本跟以色列是同一个纬度，日出在日本，日落就到以色列，你们懂吗？两头啊都是摁着景象的百姓，打出来了。以赛亚书，好，你看第六节，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你晓得日本的纬度啊，跟以色列是同一个纬度上。这个是在福岛大地震的时候啊，有个先知讲的。我一看以后，我就心里有负担，要为日本的复兴祷告。日出之地，日落就到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是他的世仇，可能也是他们的祖宗。你知道秦始皇的这个三千童男童女的祖宗，对吧？是他们祖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两国的仇恨太厉害了。日出之地是日本，日落之地两边都是摁着景象的百姓。你晓得日本是世界上抵挡神最厉害的，只有人口的0.4%。以色列也多少摁着景象的百姓啊！我曾经在以色列春节的时候发单张，那个法利赛人把单张一丢啊，他说我，你再发给我，我踩到脚底下，当众侮辱我啊！阿拉伯人说我要我要我要，拿了里面一块钱又就走了，也把它扔掉。所以一个你看都是个很不容易传福音，你懂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到日本去传那个听这个回家聚会，戴明实在是有战略的眼光，特别跟中国有关。中国的百姓去了那里跪下来祷告，流泪为日本祷告，日本的人就复兴了。所以戴明说了一些大预言的话，他中国是从陆路上回归耶路撒冷的大国，日本将来会成为从海路上归回耶路撒冷的大国。这句话是很大的预言，海路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进入幔内。进入幔内啊，就是为了成圣，回到原来，好吧？那个，因为幔内啊有耶稣，幔内有神，幔内有圣灵，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所以你只有进入幔内啊，蒙到幔内的光照以后啊，你才会觉得神的甘甜。你不进入幔内啊，你一直在院外做工，带敬拜或者也可以，什么带小组查经也可以，那么讲道都可以。如果没有幔内的经历，你生活里面没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没有神垂听你祷告的神迹奇事。 真的是这样，真的很艰苦，活得很累，你懂吧？拼命在院外活动很累。所以你们周牧师，我听说他7月份要到中国去传道，那个也是 出到营外受苦去啊。做中国一个个站，真是中国，我在中国这次传道10天，没有一天是晴天的，没有一天是蓝天的，每个地方都是污染，都是要进发生气管炎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很东西都贵得要死，而且基本上吃的稍微便宜一点东西都是地沟油，逃不了的，逃不掉的。因为地沟油都是一个个大瓶装，装的透明的，好的不得了的包装出来的，因为它便宜，人家都买。所以摊子上炸油条都是地沟油，没办法的。我早上吃完面，面挑掉了，底下又厚厚那么多油，油这么便宜啊？不是地沟油是什么油？所以你必须经历受苦，与主同工。我跟大家讲，我去了以色列，去经过德国，德国的稀奇是真多呢。我在机场等13个钟点，去年到以色列，我买杯热水，叫它里面有茶叶，我有2.5块欧元，买杯热开水一杯啊，不是不断的加啊，没有 refill 的。一杯白开水，我说我去的时候1.5块，怎么回来就涨价了？他说我们老板说涨价就涨价。2.5块欧元一杯白开水哦，这怎么日子过啊？你怎么意思啊？我还在喝茶啊，因为我吃茶的人啊，不是吃咖啡的人啊。我太太一杯咖啡也是2.5块欧元，我连一杯白开水也是2.5块欧元啊，这什么价格啊？哎，我到日本去，价格更叫天晓得了。你们知道这个小番茄，小番茄加这些，你们加拿大也有，对不对？8毛美金一个，他一把5块钱，一把我数了下，7个到8个，不是8毛一个吗？一把，但我要吃蔬菜啊，我在那里5天不通大便。没有蔬菜，日本人就是一点饭，一点酱小菜，你懂吗？天天喝饭就是这个玩意儿，吃的我真是要昏倒了。天天喝饭，然后酱小菜，10块美金，12块美金。那我到超市去买一点番茄吃吃，哎呀，我说这个吃番茄也吃不起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你们。北美、加拿大、美国实在是最最富裕最便宜的地方啊！你们加拿大还没有美国便宜，而美国真太便宜了。美国老百姓啊，天天抱怨还 take a granted， 好像我们天经地义该这么便宜的。所以美国人都大肚子大屁股，你懂吗？我也是啊，可怕的不得了啊！日本人就是因为贵啊，日本人都是瘦子，除了相坡以外，相坡你们知道，那个人是可怕的人，对不对？所以日本人都瘦子，因为没吃的，实在东西太贵了，纬度太高了，你懂吗？长不出好蔬菜来，真的长不出好蔬菜来，所以东西都很贵很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幔内啊，就要像尝到食品的甘甜。进入幔内，知道耶稣的甘甜啊！你们知道了以后啊，就像我经过世界各地跑了以后，我一进入美国，哎呀，美国太好了！我进你走过世界各地的腐败什么东西，你一到耶稣里面，就觉得太干净了。你们一定要进入幔内，体会神的甘甜。我昨天在机场啊，我排队2次吕伯根，每一次吕伯根4个钟点排队。一个个走，慢慢走，慢慢走。你晓得最后 reboking 的时候，今天早上起飞的时候，又是那个 reboking 的那一组机组的人啊，他已经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因为为什么？我每到 reboking 的时候， 祝福他们 God bless you team， 你们 too tired， 你们太累了，对不对？ Exhausted。 他们听到我们人家不埋怨他，还鼓励他，他高兴得不得。今天早上一看到我，啊嗨，跟我先来嗨了，我还没跟他嗨，他先跟我嗨了。基督徒的光啊，哪个力都要发，你懂不懂？那些机组人员看到我，太高兴了，说又碰到你了。对对对对，我说今天总算飞成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我们的生命在于平时，不在于教会里面听到，也不在于你们怎么样，你们真正的生命啊，在生活里面，真正在生活里面出现的生命啊，上帝就会改变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例子，我再讲一遍。我以前有个老板，一个女老板，30几岁，她做到老板对我很凶很凶。我那个英文不是太好，用冠词 THE 啊，用的不恰当。她跟我用红笔大叉，像小学生改作文一样的，而且用很粗暴的语言。我是做她的爸爸都可以了，但他就是美国人，就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呢？然后神一次跟我讲，神不要我去对他做什么，神叫我做一件事，捏厕所门口的指头。你们知道每个人洗好手用指头拿一拿丢在桶里，对不对？男厕所女厕所门外都有个垃圾桶，他说你捏这个指头丢在垃圾桶外的指头。我说这个不是我丢的，我干什么捏呢？是清洁工作的事啊。他说你捏，这就是过内在生活，听到神的声音了，就是过内在生活，听到神的声音了。神一讲我就开始捏，我开头比较小心，拿着张干净纸把男厕所指头捏捏好，捏一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捏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神说捏女厕所旁边的指头，我跑到那里去捏干什么？太过分了吧！我说上帝啊，你太过分了吧！女厕所人家拎丢的不准呀，丢到我旁边，我也要去捏啊！我说你去捏。哎，这个上帝就来了，这让我捏一个礼拜，捏到第八天的时候，我这个女老板从厕所里出来了，看到我这个老头弯着头在捏指头，你懂不懂？他晓得不是我丢的嘛，在女厕所这边的嘛。他说什么？他说 Dr. Chen You are really righteous man， 用中文翻译就是陈博士，你实在是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从此以后大红叉就没有了。他就用小字跟我写，是不是美哀？我可不可以给你改成这样，用谦卑的很，美哀，怎么说？但是终究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反对他，把他赶走，你懂的。但是赶走的理由甚至有的人强烈到这种程度，因为他有点种族歧视，对波兰人，那些波兰的一个女博士就提到上面去，结果弄到我们的政府部门要专门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是不是还适宜在政府部门工作，很厉害了，闹的事闹得很大。然后他们来问我，我先讲这个我的老板啊，女博士老板，她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她说你有什么根据？我说我有一次晚上8点钟我来拿忘掉的东西啊，到办公室来，她还在上班。我说第二，她是感情上受伤的人。她说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我是牧师。 我了解。我说他晚上工作到八点，证明他没有家，也没有男朋友，而且证明他这么胖一定乱吃东西。那个调查委员会的人啊，吓坏了，他说你可以做心理学家去了，心理医生去了。我说不是，我们基督徒啊，牧师都要做心理工作的，分析工作的。我分析大概，我也不能确定，大概他感情受伤。他说他的确感情受伤，被丈夫还是被男朋友这么离婚抛弃过，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对世界的愤恨啊，他就发泄到主耶稣身上。但美国人呢，发泄的比较少，就对外面来的民族，波兰的，我们中国人，就或者英文不好的，有一点名堂好发泄的，他就乱发泄，话语不公正。我说这个你要原谅他。结果幸亏我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见证啊，他没有开除出去，他调了个部门，调了个小部门，还去做头了。所以我跟你讲，上帝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基督徒，叫你真正的荣耀他，爱他，也可以爱人。其实这个老板得罪我蛮多，但是最后改变态度了。我不能说这是我有什么改变，我是坚决不肯念你厕所外面的纸头的，是打死也不肯念的。现在幸亏我们厕所改了，男归男女归女，厕所纸头在里面丢了，我不能跑到女厕所里面去念了。但是男厕所里面的纸头我念到现在，我还念。你晓得我改变了一个人，你们知道印度人，印度教有大包头，你知道吧，每天换各种颜色的毛巾啊，就蛮彩色的，蛮好看的。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看到我念的，他讲同样的话，他说陈博士啊，你是个 righteous man， 他说我尊重你的信仰，我晓得你信耶稣的，我非常尊重你的信仰。连这个大包头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我说我有一天希望你 convert become Christian， 他就笑，咧着嘴笑，他也不反对。至少他说我们是同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至少我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生活使得他是有点惊讶。你晓得我老头蔫的时候很累，这个差不多站不稳，你懂吗？我腿弯不起来，我先蹲到地上慢慢慢慢，然后拿一张干净纸慢慢粘起来，我不能腰弯哪粘，因为膝盖不行了，你懂吗？因为我太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里面真正有跟神连接的生活的时候，到处都有事情会发生，明白吗？就像我明明托班的飞机今天上来，还能收割一个弟兄，北卡来的弟兄，而且我跟他讲，你在家里不是头，你要做头啊。他说我重大事我破板，我说信耶稣是最重大的事，你要破板，他说破板，好，那就好啊，你就破板去吧。他的岳父是广州科学院的院长啊，退休了，这个影响很大的，你晓得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讲，你进入幔内啊，就会知道，就有机会成圣。所以说不进入幔内啊，你不知道耶稣的甘甜。我跟你讲，你生活里面祷告蒙允许啊，三个月也没有一次。三个月没有一次，五个月没有一次。尼托森讲这个，你就不是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应该过超自然的生活，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神，阿门不阿门？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圣灵在地上现在还在运行，阿门不阿门？你相信他，你就要跟他连接，这个就是内在生活。你这魂那部分啊， 要受灵里面的灵指挥，即使碰到难处也不怕。就像我昨天排队排五个钟点排进去十个人，实在是累的，三个钟点进去十个人，累瘫累惨了，还得排，还得排，而且排两次 rebooking， 我排的累惨了，我还要祝福这些跟我们有耐心到前面每一个人都是 complain 啊，你们怎么这个样子，飞机怎么这么烂呢、啊？这不修修好啊，耽误了多少人啊，其实也耽误他们，你们明白为啥？他们工作量加大好多，而且每个人的脸都是难看的不得了，我们到前面去赶快感谢他们，谢谢你，我们实在对不起你们，你们也累了，我们也累了，他听得好开心哦。所以今天我一到机场又碰到这些人，嗨，先给我来嗨了，我不是我跟他嗨，人家说以为我开后门了呢，对不对？昨天给我拎行李的人，我说 Hi,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他就跟我这个拎行李拎到传送带去的人好高兴啊，我还记得他，我说昨天你给我拎行李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啊，要跟神对坐的话，你就开始摸到神的生命。因为什么？幔内有神。我把以弗所书为什么要圣灵充满，我们来看一看好吧，打开以弗所书好吧。弟兄姐妹们，除了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你们要等候我，我的灵要充满你们以外，圣经里面唯一地方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就是五章十八节，圣整本圣经里面被圣灵充满就这一章这一节是讲出来。想三个理由要被圣灵充满，第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是智能人，这个打错了，圣经里面不是智能人，智慧人，智能人变成机器人了，是不是？是错了吧？智慧人，智慧人，就是第一个道理什么的是啊？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不要感情冲动。世界上都有讲话，冲动是魔鬼，你们记得吧？还世界上到处都讲的。你看，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吵架的话都是魔鬼讲的话，都不是神该讲的话。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冲动的时候啊，也都是魔鬼的话啊！你真笨啊，笨得像个猪，对不对？啊，不能骂的，都是魔鬼的话。所以冲动就是魔鬼，你们要做谨慎行人，不要做愚昧人，当做智慧人，这个就是第一个道理，要做智慧人。第二个，现今世代邪恶，这个末世太邪恶了，太邪恶了，到处是骗人的鬼话，成天骗人，你骗我骗，对不对？骗来骗去，世代太邪恶了，你们如果到世代各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个邪恶的样子实在太邪恶了。教会是块禁地啊，但我明天后天跟你们讲，教会也不是禁地块了。第三个理由，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就像神叫我捏女厕所旁边的指头，这个实在是我不能明白，你懂我意思啊？明白神的旨意，我就再做个例子给你们讲，明白了神的旨意。我有一次中国回来，这个地址大爷跟你们讲过，三年以前我从中国回来，回美国传道回来，一上飞机，我太太坐 aisle 就靠走廊了，我坐中间，我的右边是一个中国人，神就跟我讲话， 人家说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God told you？ 我说我跟神经打交道多少年，我有感觉的。这个就叫内在生活了，你懂不懂？平时不操练，神哪里会跟你讲话是吧？你就听到自己自言自语，还听到人家骂人的话，对不对？这个神跟我讲，跟旁边人传福音，我说主啊，我已经够累了，我不传了，可不可以？你跟他传，一传呢，我就晓得他是，长话短说，他是黑龙江大学毕业的，中文系毕业的，你懂的，在纽约做生意。他想做一笔什么生意呢？要把长白山的蘑菇贩到纽约去做有机蘑菇，赚一笔大钱，你懂不懂？那我就跟他讲，做生意一定要老实做。中国飞美国三藩市有十几个终点，苦口婆心讲了十几个终点，做了好多好多各种荣耀的见证，就是好，我信主。好，我说就像今天一样，那个人一样，也是做我抗创可那个人。我说欧洲人的时候跟我做个认罪祷告，我陈俊文，你讲你的名字。他竟说我王某某，我说是个罪人，你承认是个罪人啊？他说我是罪人，我今天愿意悔改，悔改，愿意把心打开，请耶稣进来做我救主。他们这么讲啊，做就是祷告。好，就是祷告事情，我想我。上任务完成了，事情下面就来了。这个黑龙江大学毕业的中文系毕业的一个人，他说美国进美国报关，你们知道申报 decline form 嘛，要报关，要报关东西的。他说我不大懂英文，你跟我帮我填填表好吧。我说我可以帮你填，有几项我不能帮你填。我说你有没有土地，一定没有土地。你有没有种子，你一定没有带种子。但是你有没有食品，中国这么好的会做丰富食品的国家，你会不带食品是不可能，一定有的。我100%有，你必须报。他说我能不能不报？他说中国人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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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啊，容易进关啊。我说你刚信基督徒就想撒谎啊，你撒谎到快的。刚做基督徒就像 no 了，明明有的就说 no 啊，做基督徒就是诚实。我说好，他填。还有填个东西，超过10000块以前美金以上要自己申报，你懂不懂？他问能不能不申报，我说必须申报，你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他说我申报，我说你用不着告诉我，你自己去填。其他我可以 continue no no no， 因为这两样你必须 yes， 有什么东西你要讲出来。他讲了，那我们他到三藩市就转机到纽约去，另外一个机口了，对不对？我们三藩市 San Francisco 转机转 Washington DC 就是另外一个机口。那我说我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信耶稣了。哪晓得我们坐在那里20分钟以后，这个人跑过来跟我们夫妻俩深深的做了90度还不止的鞠躬。他说什么事发生了？他说今天啊，三藩市随机抽样，把我浑身只穿个汗衫短裤叫到里面去，每一样东西搜查，幸亏我食品全爆了，食品爆了就丢垃圾桶，你懂不懂？你报了就不丢，你懂不懂？很多就可以给你带进来。当然，橘子的什么东西还是不能带进来的。那这比如说蜜饯什么都还带进来的。第二个大事，他说我带了37000美元，117000人民币，是来做第一笔生意的。他说我这个是不是我亲戚邻居嫂子兄弟求爹爹拜奶奶来？对，投资的款项，如果我不报的话就充公，你们明白为啥？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跟他传福音，阿门吧？神有美意吧？ 这个就是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就进入幔内，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我那个时候才啊，上帝啊，你叫我，我说我能不能饶了，我不传了，必须传，我就给他传，传了他还乖，还信了主，还给我做就是祷告，还想赖皮撒谎，我说不许撒谎，我说你做生意啊，撒一次谎可以暴利，就做一笔头，就假蘑菇冒充长白山蘑菇，我说你从如果真的长白山蘑菇，你就真正赚，好好诚实做，诚实商人，做基督徒也是就是诚实。好，全部那个海关的检查人员，他说我很难得遇见一个中国人这么诚实呢，可见中国人的名声在外面之臭啊，很难得，居然全部申报钱啊，全部申报。他来跟我们感谢，他说谢谢你，这是我一生遇到最诚实的一对夫妇了。我说我们俩不诚实，我是以前专撒谎的上海小子，我说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才变得诚实一点了。他说你是我最见过最真实的人了。我说你不要见我最真实，我假兮兮的，我说你要最真实的人，所以就耶稣，我说你好好信耶稣，真实的信耶稣，这次他就真信了。这个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这个就是进入幔内的意思，你进入幔内啊，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了，大家明白吧？你不进入幔内啊，神第一不跟你讲话，第二跟你讲话你耳朵也聋，听不见，我一听我就晓得神明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世代太邪恶了，要爱惜光阴啊，要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进入幔内，要见到神的荣光，见到神的荣光我们才会圣洁。所以进入幔内啊，是实在大头等大事，进入内在生活啊，但是进入内在生活一定要出到营外，而且一面进又同时出，你这样又进深一点，就出又出去又更有效率。有很多人跟我讲，你所传福音怎么这么没有用啊，我家里人都不要听，为什么？家里人看得你的本相太清楚了，你是不是指示，是不是说假话，是不是骗人，都很清楚的。如果你是真实的做，我跟你讲，你传福音就有 power 了，就有能力了。这这场不是无分别的，不是传福音无能力的，你就变成传福音有能力，这场有分别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们，这个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我是一点一点经历过来，我才能活，真正的活过来。我跟你讲，圣灵来最重要的不是讲你说预言，也不是要医治你疾病，医治了还是要死掉的。我跟你讲，还是要死掉的。就耶稣救活的三个人，还是最后还是要进坟墓的。但是我跟你讲，耶稣真正医治我们的灵魂了，我们就永活了。阿们不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周牧师要跟我讲内在生活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要我们的灵魂真正的活过来，在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这个教会啊，很奇特的，讲很多内在生活，很多人又回到营内。你看，不是又回到中国去做生意了吗？我认识你们教会里面好多人呢，当时讲的好好的，决心爱主，生病了，哎呀，我要祷告，我得爱主，但身体也好了，又到世界上去跑了，又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教会啊，是旅游餐馆点了，啊，一年来两次，或者来个一次，你们这样的人太多了，就世界上永远是爱不完的财，讲不完的事，生不完的病，永远是这样。 如果你们真正跟神连上了，我跟你们讲，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什么没有工作，什么身体有病医不好都可以，我的癌症都被身体神医治好了，我肠癌都医治好了。为什么留我糖尿病还留的，就是保罗那根刺，因为我好吃，你懂不懂？我到台湾去，比台湾的牧师还知道台湾台北有什么吃的地方。他说你是美食牧师了。台湾牧师伊利凡大牧师，大教会的聚会处的大牧师，有七八百人的教会的牧师。他说你们派一个懂得吃的弟兄陪着他，他是美食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其实美食也是一个私欲，也要对付的，你懂不懂？不定这也是人的情欲的一部分。肉欲以外还有个口欲，也是个欲望，你懂不懂？我吃东西很挑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人是要不断的进神，不断的进到神里面去，被神被对付。你不被神对付啊，真是丑态不错。我以前到博飞店试吃，我连个儿子都不想跟我去了。他说你真丢脸，爸爸跟你吃到博飞店，哦，又可以的丢脸。我吃一盘被你吃三盘呢、啊。你晓得，连这个儿子都看不下去了，你懂不懂？真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弟兄们，人的私欲啊，真是很丢脸的，你懂不懂？很丢脸的。今天我跟那个旁边那个南卡来的北卡来的那个弟兄传道，就是讲他最后说，哎呀，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你能不能认罪啊，他说我能，就认罪祷告，就顺水流而行了，顺圣灵而行，他愿意认罪，打开心门，请耶稣来做王，改变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你们讲进入幔内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要真正的让耶稣的光啊照到我们，才能成圣。我们看利未记二十章七到八节，利未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幔内啊，就见圣洁的耶和华，我们就会成圣。所以没有神的光照啊，我跟你讲，天天在院外做工啊，没什么用。天天在里面等啊，缩在一个小房子里祷告啊，也没什么大用。因为你一定要不断的出去受苦，你就知道怎么需要成圣。好，第三我讲如何进入幔内啊。第一个要轻看世上的事，心里集中里面的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请读。弟兄姐妹们，你们心里相信的神啊，圣灵已经进去了，你们要回到里面问问神干什么。我昨天我就想到最后，主啊，我们昨天晚上最后一班八点钟从洛杉矶起飞到温哥华这里十一点钟，让我们蹭上了。如果再蹭不上的话，大约我们有做什么事，最近做什么错事得罪你了，你懂我意思啊？神不听我祷告了，我想神平时很听我祷告的，结果还是没有，还重新拨给，哪晓得神对我是美意，是吗？让我好好在旅馆里面，而且不花钱的旅馆，四星级旅馆，好好洗个澡，洗个澡就蒙头大睡，睡六个钟点。六个钟点我是没有了，我太太有六七个钟点，她那时没想等候神，她就睡觉了。因为她平时最提倡这个要压制我那个脾气劲，等候神、啊、她那时她一点不等候神，她就睡觉了，安心享受神的给她的安眠睡觉的快乐了。她七点半就睡着了，我呢还是做做功课，发 email 发给周牧师 email 发给，因为我这个旅馆有 WiFi 呢嘛，发 email 说我已经到了，明天估计可以顺利进行了，什么什么。但是你晓得神有美意， 让我好好洗个澡睡个觉，哎呀，这个一天的臭汗全部洗干净，这个钻进那个舒舒服服凉凉快快的旅馆，这个清清爽爽的被窝实在是太美了，你懂的，真太美了，这个美的这个真是美的真是太高兴了。今天清早3点钟电话一响，冲下楼乘 taxi 就进那个机场，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美意。开头以为我自己醉好多，但是神不通，昨天晚上11点没有到温哥华，今天中午到也很好啊，还路上收割了一个，你看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讲如何进入神国，第一个轻看地上的小事，那个迟到就迟到了，麻烦就麻烦，受苦就受苦。我这个下个礼拜礼拜天晚上我要到邓勇那个重生堂，是不是啊？我要讲基督徒为什么受苦，3个原因，就光光基督徒受苦的原因有几十个原因，我就讲哥林多后书看3个原因。我就在现在做广告啊，就在重生堂要讲受苦的原因。我们不要被环境惹动，环境一惹动啊，就着急行动，一着急行动呢，要多等候神显明自己，这个就是怎么样进入幔内。有个事大家问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有3件事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符合圣经，比如说我要搬家，我要不要搬回中国还是留在温哥华，我要不要娶这个这个女的做对象，大事啊，要不要换工作，有三个，这个是我是总结的国家宗派啊，不管是灵恩派还是福音派还是聚会书都总讲过的3个办法啊，你们可以记下来啊，我这个讲义上也有啊，你们看翻看下去翻下去。第三个出乎神心中的感动一般有下列3个条件，符合神心中感动一般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一定要符合圣经，一定要符合圣经，一定要符合圣经，不论你找对象或者搬家或者做重大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圣经的原理，有益于神。第二个事情环境印证，比如说这件事环境是什么，结了婚的你妻子非常愿意同心同意，或者你没结婚的教会里弟兄姐妹都很阿闷，或者一件事突然出来了印证。第三件是很重要的，属灵的遮盖的保护，就你们在这里，你们有各个分堂的牧师要同意，你们大事问问你们的周牧师灵里的同感动，没有属灵的遮盖啊，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大家明白吧？第一个我再讲一个，第一个符合圣经，第二个环境印证，第三个属灵遮盖。你晓得我们在中国啊，我跟你们讲又是个例子啊，又是个见证。我们在东北，这个人在你们教会的，就是那个姓什么医生，他的儿子也在你们教会的，杨医生啊，在东北沈阳的，沈阳的杨医生，王俊啊，对对对，王俊今天没来吧？啊，来了，啊，来了，好，就是你爸爸，我住在你爸爸家里，住那天住一晚，我们看到个农村来的一个姊妹啊，又离了婚是吧？
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妈，
还有个儿子，有个妈，很穷。我们愿意奉献 自己掏钱给400人民币，不多，400不多。但是我们尊重他们，他的爸爸是他们的领袖，我必须问问他爸爸好不好。他爸爸就是王军的爸爸，他讲，陈牧师啊，多了一点。我们那里传道人啊，200块人民币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当时啊，200，那好，他属灵遮盖这样的意见，我们就尊重。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属灵遮盖的，弟兄姐妹，我到中国去都尊重当地的牧者人。就像我们在这里，对你们弟兄姐妹有多少奉献，我都要问问周牧师的。这个也必须做的，要属灵遮盖，这个王牧师同意我们200的。那第二天一早呢，就200，但是他这个姐妹已经去乘长途车了，你懂吗？到别的县去了。昨天晚上听了我的道，感动得很，他来跟我们交通。那我们第二天早上本来奉献钱的，来不及了。结果他妈呢，就是他的王军的妈呢，追出去，他知道，我知道他在哪个车站乘，就给了他200。这个姐妹带回来的话，她说很感动，她说你们来，我听你们讲道，我没有奉献，你们还给我带钱。这个倒过来哪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我受到益处还拿到金钱啊。那他这样讲了，那就好了，神就料着你下面的事情，你们就听，你们就稀奇，是神迹就发生了。我到沈阳乘飞机回北京，要起飞回美国。他们敲那个沈阳那个保安呐、小区保安也是个基督徒，跟着我一起走，帮我拎拎行李啊。好，那就走了。走了以后啊，一称行李啊，超重，超重啊！可奇怪了，我来的时候也是乘飞机，还带了圣经，这里送掉几本圣经还超重，过去超重早就超重了，对不对啊？来的时候不罚款，回去罚款200。哎，我想我才早上给了人两百，罚款200，好，没事，我们就发了，前面排队发。前面外国人350也发，我是美国公民也该发，对不对？中国人150也发，所以并不是我是外国人不发。突然排到我的时候，那个主管说：“小郑啊，就叫那个罚款的人免了，我这200免了。”那个后面的保安他说。哪有这种事，并不是你是外国人，前面洋人也罚了，中国人也罚了，为什么你免了？我懂的，因为我早上出去200啊，神要特为要把这个200还给我，你明白为啥？我飞机到沈阳的时候超重不显神迹，这个时候要教育那个小保安，你懂不懂？小保安陪着我上飞机，蹲在我旁边想了半天，他说：“陈牧师，我这个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洋人也发，你是美国公民也应该发、啊、如果当时美国公民不发，那也为什么前面洋人都发呢？300也发，200也发，150也发，他偏偏你小郑啊，我记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主管小郑啊，免了。我晓得神出手了，你说神奇妙不奇妙？真的奇妙啊！免了，我到就这200免了。我跟你讲，神迹其实还没完没了呢。小保安就一直跟我坐飞机，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行李已经出去了，我们清走了。他说陈牧师，我一定要跟你交通，哪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啊？别人都发，你不发，你有什么了不得呢？那我就把事情经过，早上我们奉献出去200搞了。哦，我现在懂了，神又把你补回来。我说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操纵不法呢？因为来的时候这个200我还没出去，你懂不懂？神不要显这个人间，我出去的时候我操纵还就要显了，所以真是奇妙。所以我们的神啊太伟大了，叫我不信他，我不能不信他。 下面还有了，我们到了北京就带了个聚会，聚会回来我太太外面的塑料风衣啊，口袋里又多了200，又多了200。人家跟他就是唱歌跳舞的时候，有个姐妹口袋里一塞，你懂不懂？又是200人民币。所以这个200的故事没完没了的好做，没完没了的好做，你懂我意思啊？没完没了做。那我太太后边又把这个200又去给谁，我就不知道了。这故事就是一直不断的流，你懂我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你们相信神，手不要紧，手紧紧抓住了，神的恩典不能来的。当你们松手，当你们出到行营外受苦，与主同工，罚款就罚款，轻看地上的小事，罚款有什么了不起啊？罚款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慈悲过来有什么了不起啊？轻看地上小事，神就做好多大事，明白我意思啊？阿们不阿们？一定要轻看地上，轻上地上受苦啊，小事，真的小事。哎呦，我经过的神迹其实太多了。我太太提醒我，三国警察比较，美国警察、中国警察、日本警察比较，什么事？我跟你讲，我在日本啊，到了科比去聚会，我讲个警察天使的事情。我们到了科比，东京机场、成田机场，他飞机不飞到科比小地方，就像上海啊浦东机场不飞到合肥的，要上海的虹桥机场才能飞到合肥，你懂不懂？所以必须到羽田机场，就 Narita Airport 不走的，必须到 Haneda， 就是羽田机场起飞。我们到了，飞机迟飞了4个钟点，到了晚上半夜11:30到了成田机场，下到已经没有了，就成田到羽田的下到已经没有了，那个外汇退换处也没有了，我们没有一分日元。那机场还算好，给我们送到羽田机场。羽田机场不是24小时 running 的，它关门了，把我们丢到大马路上。那个日本人又不懂英文，那个司机又不懂英文，高高高接点进去。我说 no no no， 进不去，门是锁住了。他11点关门，我们到已经1:30了。他说还好，我们送到哪里？我们送到日本警察局去了，送到日本机场的羽田机场的警察办公室。这机场办公室两个值班警察也不懂英文，日本人英文真的差劲了。在中国哪个地方的人都有人讲英文的，日本哪个地方都不讲英文。他这个真的鸡同鸭讲啊，鸭同鸡讲，讲了半天才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讲什么。最后他转了3个电话，转了一个上面主管，同意我把两个大行李放在他们机场值班室，你们两个呢到对面的那个就是等 parking lot 上面有个机器买东西的地方啊，就是机器自动售货机那个地方啊，有几个灯亮的，你们就可以到那里等的。那等了一夜，我们已经靠近48个小时了，除了机场喝杯水以外没有喝过一口水耶。人没有水气不行的，尤其我们俩有糖尿病的，我看到这个马信一分日元也没有，你懂吗？怎么办呢？真的就走投无路。我们有一个拿手的厉害，内在生活厉害，我们安静等下来跟神打报告，主啊，我们口渴死了，你怎么办啊？你要来想想办法。神迹出现，真的神迹出现了。那个两个不懂日文的警察突然派一个人过来，跑到4楼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掏钱到马信买2瓶水给我们，而且神迹其实还在下面了，买1瓶蒸馏水，买1瓶无糖的绿茶。我们两个都有糖尿病，我说我不能吃有 sugar 的绿茶， 他说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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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 什么话也不懂，这就是 zero。 我一看上来果然是零卡路里，你懂吗？ zero 卡路里，我们晓得神连我们糖尿病都照顾到了。我跟你讲，三个警察，我在中国等了四十年，南京大地震的时候也没有哪个警察给我，人民警察给我送过一瓶水。我在美国等了35年，警察除了给我开 ticket 以外，也没有哪个警察自己掏钱给我买过水。我在日本只有一天不到，日本人是非常小气的人，自己掏钱给我买两瓶水，而且掏的一瓶还是无糖水，无糖绿茶。你说是不是警察都神使用的一个工具？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手中都是一个工具，你们明白我为啥？即使日本人跟中国人再也不友好，偏偏警察跟我友好的不得了。我跟你讲，中国人民警察没有一天我收过他一瓶他供应的水，我在地震住在地震棚里面，也没有哪个人跟我送过一瓶水。我在美国35年，警察有时候态度好，有时候态度还耶领我，除了就是给我开 ticket 罚款。我到日本警察自己掏钱给我买两瓶水，你说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厉害？我才跟神祷告，主啊，我们实在口渴了，我们糖尿病实在渴不起啊。3:30，他自己穿过街来，乘4楼楼梯，跑到某新地方，用日元购买两瓶水。所以我们说，你们要轻看地上的事啊，神的事啊，神自己来管。我们没有水喝，神自己来管。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跟你们讲，我们心目中的神太伟大了，太厉害了。我连到日本去不通日语照样见到神的荣耀。日本警察是神的工具，叫他买水就得买水，对不对？幸亏我太太人比较灵光啊，她带那个没有吃封的大的口香糖，有一大包，就是你们小包的几盒，他就马上送给他。因为我们没有钱好还给他，用美元也不能还啊，什么东西，因为我还要折算美元啊，折算日元太麻烦了，我们就用东西还了。他也不肯拿，最后我们说那我水也不拿，他说好好，我就拿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哦，在上帝手中，这些警察都是上帝的工具。只要你真正信神，什么人都好被神使用，苦难都能被神使用，口渴也能被神使用，见证神的荣耀。阿们不阿们？我实在看到神的荣耀太多了，你懂吗？实在看到神的荣耀太多了。这个是警察天使，还有个美女天使，我下一堂讲，下回分解，好不好？你晓得我到科比，我没有乐园，我怎么到旅馆去啊？对不对？这个就是美女天使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做个祷告，好吧？天父啊，谢谢你，神的国实在不在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主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主啊，我们在里面的信心，就是你里面的灵指挥我们的魂。我们真正过一个内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幔内。主耶稣，我愿意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有了你的命令而又遵行了，就是我所爱的，这就是进入幔内，神必显现在我们生命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相信他，真正的相信他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都前书所讲的爱的真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能真正的过难用的内在生活。主耶稣，我们相信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处。我相信这句话要磨成你爱子所的模样。主耶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正的都进入幔内，过主跟主连接的生活。祝福大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回应几句陈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啊，他讲到进入幔内，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观念里面，当我们听到进入幔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啊，因为跟在圣经里面进入幔内就是进入至圣所，因为在这个会幕里面，圣殿里面，这个外院，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隔开啊，人不能够进到幔内去啊。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只有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的那一天，靠着这个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到幔内，就是那一天去祷告，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人要进到神面前就是不容易的，进到幔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里面啊，对于这个进入幔内，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就是说啊，这个是很神秘的一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是离得很远。但是陈牧师他今天晚上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告诉我们，进入幔内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并不是神秘的事情啊，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需要经历的事情。他用他的很多的例子啊，他的自己的见证来证明这一点，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非常非常的实际。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就是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啊。那么他跟我们分享到怎么样进入幔内呢啊，就是要在灵里面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个人的这个交流。这一种的交流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一种的交流，就是进到幔内，在灵里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交流，如果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我们只有啊这样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才有神迹啊，就是神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的就来做事，使我们能够常常的经历到神的奇妙，而且可以给世人做美好的见证啊，可以改变人际关系啊，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可以经历神迹。所以这里的秘诀就是进入幔内，这就是内在生活啊。所以呢，进入幔内也就是内在生活的另外一个词汇啊，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确实是这样。在旧约和新约不是的啊，在新约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才是这样子啊。所以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到了幔内，他已经把这个殿里的幔子揭开，所以每一个啊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啊，就可以进到这个幔内里面，成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操练内在生活啊， 我们操练内在生活有从这个2013年8月到现在将近有快两年了，还差几个月就两年了。所以呢我们的内在生活需要提升所以呢神才派陈牧师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第一让我们的内在生活进入到幔内，让我们更加的有这个信心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的，而且呢让我们更加的看重内在生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重要是给我们有更加的信心，要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过内在生活的动力。我听了陈牧师的分享，我自己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受传统的影响，对于这个救恩，对于这个福音有很大的这个误解或者是偏差，我们对这个福音对救恩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才导致了这个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基督徒活不出这个基督的生命来，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反而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这个根源不能够责怪是世界的影响，而只能够追溯到我们对这个福音对这个救恩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我们都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是没有偏差的，这个词是没有偏差的，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什么是永生呢？什么是永生？我们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对于什么是永生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我们传统当中认为得永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得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很多人理解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拿到一张门票了，将来呢你就可以上到天堂，永远活着不下地狱。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这样的理解，你拿到了一张门票，它只能够保证你死了以后不到地狱里面去，会到天堂里面永远的活着。那么这样的对救恩的理解，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改变你在这一个世界，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力量，你知道？所以我们的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是对的，这是圣经上教导，耶稣反复的讲信我的得永生，而且讲了很多次，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永生的理解是错的，我们把世界的一套对永生的理解拉到圣经里面来，你知道吗？这个是世界的观点，得一张门票就到天上去了。圣经里面的永生是怎么定义的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且这一个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就是陈牧师所讲的进到幔内跟耶稣有这个灵里的交通，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一种在灵里跟神的交流认识，这才是基督徒的本质。有了这一种的认识，你才生活当中有神迹，有了这一种的认识，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有了这一种的认识，你才可以改变环境，有了这一种的认识，你才可以改变人际关系，才真正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来。所以我听了这个讲话以后，陈牧师的讲道，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救恩观、福音观，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发生变化。因此进入幔内不是少数基督徒的选的可以选择的进入幔内就是永生，就是我们得到的救恩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我们现在对内在生活有一种误解，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选择现在我太忙了，所以我不选择内在生活，所以我把内在生活排在最后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活在一个很匆忙的时代， 当你把一件事情排在后面的时候，往往都轮不到。啊，因为我们一天只能够处理排在最优先的几件事情，后面的都排不到了。所以我们把内在生活方式可有可无的选择排在后面，这就给我们的内在生活带来一个瓶颈，我们就很难在内在生活上突破。啊，所以我们听了今天听了陈牧师的这个信息以后，我们看到进到慢内，啊，原来是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而且就是我们基督徒救恩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使我们对这个内在生活啊有一个新的看见，啊，对我使我们对进入慢内有一个新的看见。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基督徒的信仰的本质，不能不进入慢内，每天都要进入慢内。所以这个按照陈牧师所讲的，我们要常进常出，经常进入慢内，经常处到营外，这才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这才是救恩的本质，这个根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救恩的本质，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永生的本质。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盼望啊，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去消化啊，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陈牧师的信息把它转化成为我们内在生活的动力。所以我盼望啊，每一位啊都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去思想，能够结出果实来。明天早上我们是10点钟啊，我们听陈牧师的第二篇的信息。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借着陈牧师进入慢内的这个信息，主啊，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啊，让我们对于内在生活进入慢内有一个新的开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圣灵把这样的信息种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改变来，主啊，给我们的内在生活有一个新的动力。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哦，在这个末世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都来过内在生活，主啊，预备等你的油，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你，我们才可以在末日的这个大考验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求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也特别为陈牧师师母来祷告祝福，愿神让他们今天晚上有很好的休息，很好的睡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也祝福每一位啊弟兄姐妹心腹家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啊，能够默想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能够结出果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